们要看以赛亚书，但以赛亚书呢很长，那我想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以赛亚呢是大概是主前765到695，但是呢有些人说呢他活了120岁。那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耶和华是拯救，或者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拯救。那以赛亚这个人呢相传是被马拿西用锯把他锯死的，他那个时候活到120岁。那他经过了四个王，那你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有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加王，但是他是在马拿西被害。那乌西亚跟约坦呢其实他们有一段的时间呢是同时做王，因为乌西亚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就是他强行要去圣殿献祭，那么神就罚他长大麻风，长大麻风长了将近20年。所以他的儿子约坦呢跟他一起来这个坐在王位上面。所以当乌西亚王死掉之后呢，约坦差不多跟他同时候死掉，所以他的乌西亚的孙子呢就是亚哈斯隔年就当上了坐上了王位。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么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下16章以后呢，你会看到乌西亚王跟约坦王历史上面呢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好的王，但是亚哈斯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王帝。那亚哈斯之后呢西西加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但是呢西西加的下面那个马拿西呢是他们犹大王国最糟糕的哈。所以这个大概要了解一下历史啊，因为我们在查考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对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了解。那么以赛亚书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它全书呢是66卷，但是呢前面呢从第一章到39章呢都是讲审判的信息。那么后面呢从40章到66章呢是讲和平平安的预言啊。那么这个很像我们在看新约的时候就是27卷啊，旧约的时候刚好39卷书啊。其实好像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要好像看到新旧约之间的不同啊，因为前面大家讲神的审判，好像你看从第一章看到第39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上帝是一个审判官的角色啊。但是从40章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这个神真的好得不得了啊。那这个就是好像在读旧约跟新约之间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天哪怎么会有差这么多啊。当然这最大的差别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啊。所以这是一个概观啊，我们可以对于以赛亚的一个大略的了解。那么很奇特的就是说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呢，第一章正是好像是第一章到39章的一个总结啊，一个浓缩版啊。那这个浓缩版就是讲到呢犹大国啊这个国民啊，他们虽然在好的王的统治之下却仍然怎么样，却仍然在上帝的眼光当中呢还是很悖逆的啊。所以我们在想说如果说一个好的王都还是国民还是很糟糕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个不好的王的统治之下的时候呢，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办，可能他们连好的王都能够腐败，都能够这么的糟糕的时候，那坏的王的话不是更糟糕吗？是的，的确呢，其实在神的历史当中，坏的王呢，那真的是引导 啊，所有全国的人民呢进入了败坏当中哈、啊，所以呢我们也不会太意外、啊、这方面的事情。OK， 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很快的就把以赛亚书第一章呢，我们分啊三段哈、啊。这个第一章呢，我们要看懂的时候呢，你要先晓得哈、啊，有一个很大略性的概括性的分哈、啊，就是说第一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的哈、啊，我们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的时候呢，是讲到人啊，就讲到在啊犹大国里面的人的问题。那从第十节呢到十五节呢，讲到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的犯罪哈、啊，然后但是神所需要的敬拜呢，是记载在十六节到二十节，然后从二十一节一直到最后面是讲到他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圣城呢是一个不公义的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它基本上呢。就好像是从神的一个角度，他来看，他来对这个犹大国整个的审判啊，他第一个是审判人，第二个审判他们敬拜的啊、只有外表啊，没有内心，那第三个呢，就是审判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国家呢，是进入了败坏啊，所以呢，审判从人、从敬拜、从整个国家啊，这三方面，这是上帝对他们的职责哈。啊OK， 好，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概括性的了解了之后，我们就请我们第一位，我们好不好请那个Grace 啊，Grace， 麻烦你从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九节，好不好？谢谢你。
OK， 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瞎我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中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吞，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多的样子。俄摩拉的样子。
好，谢谢。OK， 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看到哈，以赛亚他是在四个王的手下呢，就是做他的先知哈。那么他呢，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异象型啊，因为这个末世，这个末世其实原文就是异象，就是 vision。vision 的意思，所以它也是意象型的，它不是话语型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看意象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说上帝呢用意象跟那个以赛亚来说明他的旨意是什么。OK， 那我们看从第二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呢，这边基本上在讲说神好像是一个做爸爸的，那他的国民呢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就是他的小孩子哈。但是呢这个爸爸呢如今呢是站在一个审判台上面来看他自己的儿女哈。那么他很伤心，他很难过，他说天啊，替地啊，你要听哈。好像呢天跟地呢是好像是在法庭上面的这个陪审团哈， 天啊，你要听我说啊，地啊，你要听我说哈、啊，你看看啊，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就背逆我。也就是说，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他呢有苦说不出来啊。那如果说他要倾诉的话呢，他找不到人倾诉，他就找这些天啊地啊，你们来听哈、啊。那、看看啊，哪有这种事情哈、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啊！啊，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意思就是说，那、这个以色列民实在是连畜生都不如啊！畜生呢，也知道呢喂养他的主人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忘记了啊，忘记了养育他们的爸爸。所以你可以讲说，以色列人呢一开始呢，神给他们的审判。就说哎，你们离弃我，你们不认识我。OK， 他说哎，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怎么样败坏呢？他们就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所以你看这个悖逆的三部曲，就离弃了神，藐视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个实在是上帝对他们的一个审判，他的审判的这个原因，他看见他们呢藐视离弃啊，先离弃，然后再藐视，然后就生疏了。那这个生疏就是说居然不认这个耶和华神是他爸爸，他们好像跟他们就生了他们，养育他们，然后他就离开了。但是第五节开始呢，就好像当以赛亚他在记录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神给他看到的是异象，那么他看到的异象就是说，哎，为什么呢？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你们已经是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都是伤口青肿，新打的伤痕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他的描述就好像他看见以色列呢，就像一个人哦，被打了，全身都是什么伤痕。原来被打，原来就是上帝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管教他们了。上帝的管教比较凶悍了，上帝的管教不是开玩笑的哈。但是呢，以赛亚就看到这个异象，哇，原来这个人被打成这个样子哈，那为什么还屡次的悖逆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的人哈，被爸爸妈妈责打哈，你责打之后呢，你就会比较乖一点啊，对不对？你不会那么傻傻的啊，你总是再怎么样也要应付一下，对，不然的话呢，哎。上帝还会再责打，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以自然的灾害，还有一些战争呢，来惩罚这些悖逆的国民啊。其实这就是神一直在历史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哈，他用别的国家的强盛侵略来攻打这个犹大以色列国呢。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犯什么罪呢？就是离弃了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只是呢，这个耶和华神呢，这个就非常的稀奇啊！为什么你们被打了、被责罚了，还要悖逆呢？好像这个一个不乖的儿子。老是被打，被同样的事情责打，哎，他还是没办法改过来哈。所以呢，第七节他说：“你们地土荒凉了，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了，你们田地在你们眼前外邦人所侵吞了。”这就是他的方式啊。他看见这个异象打成这个样子以后呢，他接下来看到他的地土荒凉啦，田地被焚烧啦 ，OK， 被外邦人侵吞了 ，OK。成为荒场了。那第八节，仅存西安，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归困的城哈。第九节讲到神呢，在这种审判当中呢，还怎么样？还存留的一丝 它没有完全的灭绝哦，它对这些移民哈、哦、稍留余种，不然的话就像索多玛俄罗拉一样哈，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完全的被神毁灭了。所以你第一个要看到哈、哦，上帝对以色列的国民啊、哦，他所存心的，他看见的，就是你们已经在审判、审判、审判之下呢，就剩下你们这一点点小小的耶路撒冷。OK， 那这个耶路撒冷呢，就一小块的地方，所以啊，这就是上帝的很伤心、很难过的一个宣告。OK。那下面呢，我们很快的哈，我们麻烦佳佳好了，好吧，佳佳，请你从第十节啊，一直念到二十节，
第十到二十是吧？
第十到二十，对。
OK， 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孽的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被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所以呢，从第十节开始呢，他就讲到哈，虽然上帝的怜悯，尽管是很悖逆的上帝的儿女、神的选民啊，离弃了耶和华、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这些的国民，因着上帝的怜悯呢，他还存留了这些余种。可是这些余种呢，居然从第十节开始，他讲说：“哎，你们要听啊，你们这些索多玛的官长啊，你们这些俄摩拉的百姓啊，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呢，按照神在创世纪的那个时候的作为的时候呢，你们早就应该被灭掉了哈。那这个指控是非常的。”赤裸裸的哈，因为索多玛、俄摩拉他是怎么样？他们就是同性恋嘛，但是他说你们跟他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逆着情欲、逆性，怎么样？就是悖逆的意思，就是神要你做的你反而不做，神不要你做的你反而去做。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行恶了。但是在这个行恶当中呢，最令我们上帝难过伤心的就是他们仍然跑去献祭。哦，那十一节开始这个神他就说，哎，你们献这么多的祭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益处呢？他的番祭啦、脂油啊，我已经够了很多了，这些血啦、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啦，我都不喜悦啊，我都不喜悦，为什么呢？你们来朝见我，为什么要让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他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了，因为神所要的祭并不是外表上面的。他们呢，就以为就是说，你参加了这个节期，参加了这些敬拜的这些献祭的仪式，就表示你跟上帝已经。”建立好关系了，可是神在这边讲说 ，no no no， 不是不是不是的哈。他说呢，你们献这些虚浮的供物啦， 这是我所憎恶的。你们作孽，右手严肃会，我不能够容忍。第十三节是一个很重要。他说你们怎么样？作孽，右手严肃会，我不能够容忍。我不能够怎么样？我不能够忍受这样子的事情。你们手做的，虽然外表上是献祭，外表上是守节期，好像很圣洁的样子，可是你们心里面，你们实际上做的是作孽哈。十四节，你们的月朔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单单变不耐烦。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知道人的心哈，他没有看到真实的悔改，他没有看见一个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他说：“你们祷告啊，我要不听了，不看了。”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了。好像呢，你来参加敬拜，一起祷告，可是呢，你手还是做恶事，心还是去想那些污秽的事情。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这就是上帝对当时的犹大国一个审判啊。他们有外表，但没有内涵，敬拜不诚实。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边讲说，我忍受够了哈，英文就讲说 I really fed up 啊，我已经被这一些虚浮的，被这一些假的献祭，我已经受够了。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看今天哈，那我们看今天一个教会很兴旺的样子，跟实质上面神还是分得很清楚。我们教会的兴旺啊，不是看人数的多少。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兴旺是要看它的内涵。我们教会的灵性光景跟教会的人数不是成正比的。我觉得在神的眼光当中，这是两码子事哈，因为这是两码子事哈。那有许多人喜欢热闹，有许多人喜欢去一个建筑物比较漂亮的地方啊，但是呢，神看的不是这些，神不喜悦他们说是在敬拜，说是在献祭，但是呢，背后呢，却是什么？却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很正确的敬拜的态度，你应该要怎么做呢？那如何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呢？就是第十六节到第十二十节之间所讲的，他说你们要洗涤自洁哈，你要自己洁净自己哈，除掉你们的恶行，止住你们的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办屈。换句话说，这些事情呢，在一般的国民当中呢，他们没有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整个的社会上面可能呢也跟今天差不了多少。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寻个人的私人的利益，也不管别人怎么样哈。那我们呢还是在作恶。我们在周一到周六可能大家行恶，礼拜天到教会去忏悔一下，上帝赦免我。然后呢就说啊，我上帝已经赦免我了，上帝最好讲话了。然后呢也许为了掩盖良心的不安哦，哎，赶快奉献，就说哎，我有奉献哈，哎，上帝喜悦我，上帝一定会答应我的祷告。可是这些上帝都不喜悦哈。他说十八节十六十七节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你真正的敬拜应该是这些方式。那么十八节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啊。那个辩论呢，英文翻译成 reason 啊，那个比较好，就是说我们来谈谈你的理由是什么哈。那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啊；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换句话说，你只要做十六十七节的事情呢，我就要赦免你们的罪。那么这就是在我们的公义的神，他有一个慈爱的一面哈，就是你们只要悔改，你们只要把手中所做的恶行哈，心里面的恶念呢，全部改过来，而且呢，你们行善， 你们去为寡妇辩屈啦，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寻求公平啊，为这些孤儿寡妇伸冤啊。那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就是说，你以前的罪虽然呢很像朱红的，那一定会得到赦免的啊，一定会白如羊毛啊。这个羊毛，其实他用羊毛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用羊来做献祭嘛所以他就说，为什么要用羊献祭？因为呢，你的罪虽然流血了，可是呢，你会白如羊毛啊。意思就是说，本来是朱红色的，但是却会变成白色的哈。所以呢，神以白色来代表圣洁，以白色来代表被清洁了。当我们罪得赦免之后呢，我们身上呢，这些红色的东西呢，就被转换成白色。所以呢，19节，你们要甘心听从，就会吃地上的美物哈。若不听从悖逆的话，一定会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整件事情呢，对以赛亚来讲呢，他可能看了整个的意象哈，他可能看到说这个俄摩拉的居民哈，索多玛的官长哈，他可能看见他们呢所行的事情啊，这是何等的不公不义。他看见这一些上帝在圣殿当中的不耐烦哈，他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他看见，他可能甚至看见了神跟人之间的彼此的辩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以赛亚他说，这是我们悔改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的被上帝接纳，也就是重新回到父怀里面的一条道路哈。只是呢，他们很不幸的哈，有些王听了，那有些王没有听哈，那大部分的国民都没有听哈，很不幸的哈。但是只有在几个很好的王哈他的带领之下呢，全国的百姓呢，也有一段的时间呢，是很尽心尽力的在敬拜上帝。好，那么我们很快的以赛亚书呢，第一章呢，我们从21到31，麻烦那个基尼你念一下了，谢谢。
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义公平，公义居住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渣，你的酒肉水残对，你的官长居心必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藏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渣，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抱怀，你们必因所选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香，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
OK， 那个念麻壤啊，壤
壤
壤呀，麻壤那个字很少用哈。他的工作好像火星哈。好，那么从21节到31节呢，就讲到圣城的罪哈。他说本来是忠信的，他的忠信翻译的很好，是忠心又有信心的。有信心有忠心的跟随神的这个城呢，耶路撒冷圣城呢，他变成什么？变成妓女了。那变成妓女的意思，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他们跑去怎么样拜偶像了。 所以呢，本来是公平公义的，现在却有凶手居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怎么样？会拿活人去献祭哈。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意思哈。然后呢，他不公义，因为什么？他的银子里面有渣渣啊，他的银子里面掺假。OK， 其他的金属把它融化以后呢，变成银子哈。那么你的酒呢？它也加了水哈，所以这个就是不公不义了。所以呢，长官呢也是跟盗贼作伴，喜害贿赂啊。那么他们也不为孤儿寡妇伸冤啊。所以这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好像也差不太多了哈。所以你也可以讲说，以赛亚书虽然是几千年前哈，大概是2800年前的作品啊，好像跟今天的世界上好像没有差太多嘛哈，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哈。因此呢，他说什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那你就要想啊，到底神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对头是谁呢？他的敌人是谁呢？你们猜猜看。就是说神在做一件事情啊，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什么？他要让这些以前这个忠信的臣变为妓女之后呢，要重新的回到公义的臣，忠信之义啊。而且呢他要施行拯救。那么我在这边问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对头是谁啊？他的敌人是谁啊？你们猜猜看。
偏离神的百姓。
偏离神的百姓。
是吗？
那如果他偏离神的百姓。
悖逆的居民吧。
悖逆的居民。OK。悖逆的居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就把他给宰了，他连一点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OK，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思想了一下了哈。那我得到的结论就是说呢，也许这个对头呢，这个敌人呢，他是在讲罪啊这一方面，但是呢，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他在刑罚国家的时候呢，他全部是用外邦人。让用外邦人呢来攻打他们，来侵略他们，然后让他们呢处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第25节他说什么？我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渣，除尽你的杂质。那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呢，他使用的就是外邦人，使用就是外邦的国家。所以你也可以讲说，那些外邦人呢，他来炼尽的时候呢，他也会怎么样？也会跟他们报仇。所以呢，神的对头呢，他的敌人呢，也是当时以色列的敌人。所以在这方面呢，神呢，他使用一方面使用敌人来炼尽他的国家哈，以色列犹大国家哈。但同时呢，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报仇雪恨。那报仇雪恨的意思就是说，OK， 你们侵略过这个国家了 ，OK， 你们已经完成了要炼尽他们的这些从神来的这个旨意之后呢，那我也会怎么样？我也会报复，我要让他们重新恢复啊。所以26节开始他说，我要复还你的审判官哈，像起初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暂时会有一段的时间啊，敌人侵入的时候。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啦，他到时候犹大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还是会回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上帝的方式就是重新来 ，start all over 重新来。就像前面讲的，你们悔改的话，我就给你一个重新的机会，重新的机会。所以呢，你们要称为公义的臣，忠信之义，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定义要这样做。他要让人呢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定先让他们经过水火，经过炼净的过程。OK， 要炼净，除去你的渣渣，除去你的杂质。所以呢， 二十七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那二十七节你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差别，西安会得到救赎，但是当中的人是只有归正的人才蒙救赎。 OK， 所以从神的眼光来讲说 OK， 这个城呢得蒙救赎了，好，整个城得蒙救赎，但是只有什么归正的人会得蒙救赎，但是悖逆的呢犯罪的呢就要一同败亡。 OK， 所以这个也可以讲一个很重要的，耶稣设立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在耶稣基督这个肢体当中，我们都是得救的，也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得救的。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呢分得很清楚，只有归正的人才会得蒙救赎，但是如果在基督的国度当中悖逆的人犯罪的人还是要败亡。这恐怕在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这个思想神学观念当中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有些人还是坚持教会里面一定都得救的，教会里面的人呢一定都没有罪恶的。我想这个事情在我们现今的教会的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其实教会里面还是有些地方怎么样，还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因此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多学习，多多学习，让我们之间基督的生命可以被活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够自己把自己关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然后自己说哎我得救了哈，上帝爱我，我爱上帝哈，然后心里面却是什么，却是跟上帝违背，你的手还是在做不公义的事情。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呢，上帝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很痛恨这样子的假的献祭哈。所以呢你们要求要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好，因为读以赛亚书就等于读了旧约跟新约哈。你要先懂得审判才知道救恩的可贵。那在神的审判当中，神是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你要相信我们的上帝哦，他是很斤斤计较的，他非常的计较，他连一点点的罪，如果你有读摩西五经读得很透彻的话，他连一点点的罪哦，他都要追讨你哦，他一定要以献祭让你知道你的犯罪呢是有代价的，你要付上一个很沉重的很繁琐的这个过程呢，你的罪才能够得以赦免。那这样这个赦免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晓得哦，上帝真的是巨细靡遗啊，他非常的小心注意我人有没有犯罪。所以也难怪有人说了，你读旧约的时候真的是胆战心惊啊，我们看那些犹太人，他们真的是胆战心惊，他们很害怕这个上帝啊。可是今天在新约，我们真的是恩典啊，恩典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些太恩典了，太超过恩典了，然后忘记了上帝是公义的。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他也讲过非常非常严厉的话，只是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故意忘记了。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呢，你千万不能够偏了，一定要两个都要看重啊，因为这是神他的一个个性，而且是他所着重的。他在公义当中有慈爱，他在慈爱当中也有公义，这两个千万不要偏了，偏了一方人家就很麻烦了。 OK， 从二十九节他说，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那这个橡树我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橡树呢在原文呢可以翻译成几种不同的哈。那个橡树的橡 oak， 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是 mighty man， 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或者是献祭的那个公绵羊。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二十九节应该，如果说可以翻译的比较仔细的话，他说那等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悖逆跟犯罪的人呢，他是什么？他们所喜爱的那个公绵羊，或者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罪可以透过献祭就可以得到赦免，那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个好的 leader， 好的一个领袖，他们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或者有一个翻译他说，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那他的英文叫做 tree of desire， 那个树代表了你人本身的欲望，那么你们一定会抱着羞愧的，你们所选择的园子蒙羞，蒙羞啊，就好像你敬拜上帝的结果就好像是一个园子，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 OK， 你们的叶子会枯干的橡树，那三十节的橡树是真的橡树，这个橡树跟前面那个橡树都不一样的字，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这个很荒凉，所以你选择错误，选择一个错误的领袖，或是选择一个自己喜爱的道路，不是走神的道路的，这些都是从神的眼光当中是离弃耶和华，是悖逆和犯罪的，或者是说他们以为就是前面献祭他的罪就得以赦免了，就好像今天很多人他到教会里面来，他以为他得救了，但是他却仍然怎么样，按照自己的心意过他的生活，或者是说他觉得到东湾刘牧师的教会不错啊，刘牧师人很好啊，刘牧师他很重视这些公益的事情啊，我跟着他，但是我心里却没有改变，他这样子也要跟着灭亡。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 desire 啊，自己的内心的幻想，那这样子的话就好像自己的园子呢是没有水的，是长不出什么好的果实来的，这样子的人。三十一节，有权势的譬如马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一同焚烧无人喷灭。三十一节也可以讲说是那个所喜爱的橡树的一个表现，有权势的就是 mighty man， 就是一个很强壮的人。所以这样子的解释呢，我相信比较适合在以赛亚书最后第一章的最后面。所以我们整个的看起来呢，我们看见上帝呢对犹大国三方面的审判，第一个就是他对国民的审判，他认为他们呢忘了养育他们的天父阿爸父，第二个他们献祭的时候乱七八糟，有外表没有内涵，甚至以为这样子就可以罪得赦免，他们还是沽名钓誉，还是会参加聚会，还是好像守了礼仪，但是他们呢神却说呢，你们手上满了杀人的血，所以这是他所愤恨的。然后整个城呢他要来刑罚，借着外邦人呢的战争要来刑罚他们，但是过后呢上帝一定要施怜悯，重新的建造公义的城，重新建造忠信之义，但是其中归正的人才会得到救赎，悖逆的离弃耶和华了还是会灭亡。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发现到最重要的事情，归正的人就是那些真正诚心认罪诚心悔改的，就像我们从刚才从十六节到二十节之间所讲的，虽然我们的罪好像朱红，但是悔改的时候神一定赦免我们，让我们成为羊毛一般的雪白。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也是依照三十九章的一个很简短的缩影。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有一个疑问哦，不是说这，我是想到他上面写的，写说那个第一章十七节嘛，他写说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像孤儿基本上是讲的是觉得说是父母不需要不要的小孩嘛，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孤儿跟寡妇
？OK，
是因为他们去打仗，所以才死掉了，所以才留下孤儿寡妇吗？还是有其他的意思啊？
对，在当时呢，的确，孤儿寡妇的确有些时候是战争的缘故哈。那因为一个男人嘛，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当中呢，男人是很重要的啊，没有男人，没有人种地啊，没有人去干活啊。那女人她能够赚钱的这个手艺很有限的啊，所以寡妇带着这个孤儿呢是最难养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神也制造了，不是制造了，他也列了很多的律法，就是说你家里面呢有孤儿寡妇的，你要先照顾啊，自己家庭的哈，你要自己照顾，先照顾他。那但是呢，很多的人他比较自私啦，所以他就不会说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啊。因为当寡妇的很容易被欺负啊，因为寡妇知识水平至少不会太高啊，他对很多的事情也不了解，很容易被欺负的。所以主耶稣他也骂那些法利赛人嘛，侵吞寡妇的家产，因为没有男人为他出头嘛。所以是的，在当时男人很容易就死掉了，那就像路德记的，对，路德记，那奈欧米他先生啊，两个儿子都死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除了饥荒，除了这个那个战争之外哈，饥荒的时候女人存活率比较高，为什么？因为男人要吃比较多嘛。有的时候饥荒的时候，男人为了要让小孩子妇女能够活下去，可能男人就饿死了呀。不管怎么样，寡妇就比较麻烦呀。OK，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佳佳有问题吗？
没有，我觉得在读这个时候感觉也想到那个哈巴谷，其实神在跟他先知去跟百姓说话的时候，其实很多都很相似。
对，
我觉得在这边看到是神前面叫天然后叫地来听，然后我觉得很少，可能我们比较少听神的说话，我们很少听到原来神其实他也有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的那种感受不舒服的，然后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对啊，其实神有时候当他孩子背你的时候，他养育他孩子，然后孩子不认识他，甚至背你的时候，他的心
很痛。
那后来该牧师问那个问题，最后就是问那个报仇的，就很像哈巴谷一样，就是说神是用外邦人来去管教他的子民，可是最后主的恩典又再一次显现的时候，就像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神的管教真的是带着爱。
对。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在读这种先知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比较能让我们跟神的心意连上，因为有时候可能借由先知跟神之间他的意象领受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比较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情，然后神在看他百姓这样的时候，他如何怎么把这些百姓再带回来，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一些借由外邦人的事情，那种就比较能体会吧。就像现在现今美国也是一样，
对啊，
美国后来的堕落可能也会，我们也会看到也很多的一些神可能也会借由一些外邦人来去那样子。
对，
在那样环境的时候，我觉得我变得比较不会是害怕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神最后他还是要还给我们是一个公义之城，
是，
他会给我们一个恩典，在那当中其实只要我们紧紧的跟随，
是，
然后我们不是只是觉得到一个教会我们就有安全感，我们是要跟随的是神自己，
对，
我们要神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来跟随他，不被这世代所影响。
感谢主，是的，
所以我觉得在读者当中的时候会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吧。
哇，很好很好呀，我想也是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哈，你就看到神他审判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七印啦、七号啦、七碗啦，哦，他大怒的这些刑罚完了之后，哎，新天新地就来了，然后整个神跟人之间呢恢复关系哈、哦。我想神的审判后面就是和平，这个是他，你可以看到神就是这样在工作，而且呢，神就是有怜悯哈、哦，让这个余种啊 ，the remaining 啊，就是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怜悯啊，留下余种啊，那这些早就被灭亡了啊。神也不用花这么大的代价，差派他的耶稣、爱子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啊。那其实神的心意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啊，他就是要重新赎回他的子民。
我觉得这是一个盼望吧，因为在不公不义的一些世代里面，其实神是给他的子民一个盼望，因为神最后还是会还，就算用一些那个外邦人或是一些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还要有那个盼望，相信神会他最后的审判是公义的。就像稗子跟麦子虽然可能同时在生长，
是
同时在一个环境里面，
对，
但是我觉得神最后会把稗子取去，就像最后神这边说他会向这些他的对头报仇，神最后都会做这样公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公不义的时候，或是看到社会上一些那样的时候，觉得其实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能安抚，然后而且知道其实神最后还是神在掌权，神可能只有这些，神允许这些事情，但是神也借由这些事情，他最后会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对，感谢主，很好，很好的理解，很好。对，就是把那节就是看成还是犯罪的国民，就是他的对头，很好，非常好。哎 ，Grace 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要分享？
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就是。像那个我只是不太能理解说，因为有些人他到教会，其实你有讲道或者是说你有祷告，有读圣经，我觉得基本上不是不他可能会离神很远。我意思说，如果他所谓有一直去献祭，就是说他，我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持续有聚会，持续有祷告，就是说应该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的话，不太可能说你远离神，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OK，
我只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人他持续去献祭，可是他心那么远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比较不能理解，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说我不上教堂，然后我也不再祷告，那我可真的。但是你就是说你，尤其是在像到教会，那有时候可能牧师的一句话，或有时候在敬拜里面。我觉得神多少都会，除非说 I don't know， 就是说会是有罪蒙蔽了或怎么样，
是
我感觉是或者你读信的时候神也会光照你啊，那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就是他讲的罪不是那种很只是很好像浅浅，他就讲的是流人血的杀人，那就是甚至二代的，然后欺皇，他讲的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犯罪，然后言语里面，但是我们到神面前神都会光照我们，为什么他们不会？
所以在当时你可以讲说在旧约的时候哈，那他们比较是重视外在的行为，但是里面呢你想什么呢他也不太管，他也无从去管起哈。 那但是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新约在马太福音耶稣的登山宝训上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那意思就是说，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外表做的都很漂亮，他们做的都非常合乎律法上面哈，就是摩西五经上面的规定，但是他们的心呢，却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耶稣说，你们一定要胜过他们啊。在哪一方面胜过呢？那我认为就是说是在心态方面。那我想，当然你说现在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就是当时候的人哈，他以为这样献祭以后可以过得这样子的敬拜的生活，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但是呢，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虽然也还献祭，可是你还是杀人，你还是放火。你还是在作恶 ，OK？ 你也不为寡妇辩屈，你也是什么？时常在作恶 ，OK？ 掺假的 ，OK？ 商业行为啊、哦，这些东西都不是他所喜悦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尽管在献什么祭啦，你尽管在人的面前呢，你还守严肃会，这些都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所以我相信他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这是从今天的教会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真的是基督徒了 ，OK？ 那你在生活上面你有彰显出基督的样式吗？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但我们不是说靠着行为称义哈，不是说我一定要做成这个样子，而是信了耶稣之后一个新的生命。应该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长成的，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看见的。我们可以饶恕人，我们也可以被饶恕。我们很愿意去爱我们的仇敌。那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你讲爱仇敌，为什么要爱他，还要为他祝福？被人家骂就要祝福。那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说真的需要操练啊。需要硬着景象，不是硬着景象的，就是要积极的去操练，好像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很不容易的啊，因为这个是逆着我们本身的这个本性的。但是这却是什么？却是神他把耶稣基督赐下来之后，他要我们学像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呢，整个都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马上就会了所以在教会当中，就是在学习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那可是在这个以赛亚的时代，是在主前第八世纪但是他们的摩西的律法大概在主前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颁下来了那个当中，他们已经过了八百年了。在这个八百年的当中呢，可能你可以讲说，这是神对他们那个时候他的选民的一种失望。他所看见的就是他们的外表的献祭，却内心没有改变。我想这是神他的一个心他很酸啊。那当然，我们今天教会当中，你说常常来聚会的，有没有改变呢？我说应该是有啦，只是改变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一点啊。当然，我们对人都要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有一生的时间呢，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也不会放弃啊，我们也不会说这个人没有希望，我们总是要带出有盼望的信息。因为我们哪一天会见到主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今天人的生命啊，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敢说啊。虽然现在人类的生命呢，已经增加了啊，已经上涨了，在八十几岁了哈。我们姐妹呢，可以到85吧，平均了。那弟兄大概是82还是83哈。那我们这么长寿的，也正好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学习像耶稣基督啊。但是这我在说这是一个过程，只是神在以赛亚时代的时候，他过去看了八百年，可能就是一个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哈，我相信一定有虔诚爱主的啊犹太人，但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他所看见的，他就是说，他大概不满足吧，只有太少的人才是一个公义的人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看教会的时候，是的，我们要警醒，是的，我们要慎思明辨，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光景在什么地方，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还是带给人盼望，我们相信有一天你会改变的，不管他你现在的情况多糟，不管说你现在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呢要够我们使用的。 OK，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OK， 好的，那潘姐妹你有什么问题吗要分享的？
我心里很难过，就刚刚讲到，就是若不像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了。
是，
我今天为我们那个牧师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他站在中间，然后那他的四围啊，围了一群羊在围着他转，我心里很难过，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教会，有很多人不是在找耶稣，都是在找牧师，都是在找名目，是这样，我心里真的很难过。然后有很多牧师，尤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然后中国的那一些三支教会啊，他们在跟那个佛教的、道教的在办的什么那个一些联合的活动，然后那个基督教的去参加那个寺庙，然后还穿上他们的那个穿着他们那个衣服，然后那个佛教的要去那个教会的里面，然后去听课这样子的，什么互相学习，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呀，要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预留哈，那我们早就灭亡了。是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警告他们哈，还是要给他们机会哈，因为审判的是上帝，时间也掌握在神的手中啊。那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求神的怜悯啊，求神的恩宠啊，求神再给他们机会哈。那其实神如果给他们机会的时候，就是可能会给他们突然有生个病啊，或是出了什么意外啊。其实我们今天读了这些以后，你会发现到神的管教哈，就是让这个人打伤了，从头到底，从头到脚都没有一处是好的哈。他可能打了他很多，但是他还是很悖逆，那上帝真的没有办法了。不是说上帝没有办法，而是上帝管教了，管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还是顽梗，他还是悖逆，那上帝就只好放弃。我希望我们祷告的就是求神再给他机会。OK， 那人只有在患难的时候，人只有在苦难的时候呢，才会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先知哈巴谷，先知任何的先知所提的这个都是同样的信息哈。你要是不乖，你要是不遵守耶和华，你要是离弃的话，神他的刑罚就来了。对，通常他的刑罚是蛮大的啊，不是战争 ，OK， 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神他的心意是好的，他是希望把你挽回过来。我也盼望这些牧师们也能够重新的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先暂时到这边了哈，然后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现今的教会光景我们仰望你，我们也希望我们每次到教会聚会的时候，是带着一颗诚实的心，是带着一颗喜悦的心，是欢欢喜喜的献祭到神的台前面。主啊，愿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以颂赞为祭，而且呢能够有很好的团契跟施舍行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信息从以赛亚书里面所看到的跟今天还是一样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忠信的，都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主要让我们的敬拜也是真实的敬拜。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也能够唤醒我们某一些方面的不足，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牧师，我可以再请问你个问题吗？
好，
就是刚刚 Grace 他讲的那个，就是说像以前的他们也这样子常常做献祭啊，他们为什么会犯罪这件事情，我自己刚你们在讲的时候，我是有个想法，我是想说不知道是对不对，是说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从小他们出生，他们就是看着父母或是其他的家人，就是做这些燔祭啦，然后敬拜啦，所以他们不是像我们有，就是说有受洗，然后有好像有形式上那个认罪悔改，然后在教会，所以他们才会觉得他们的敬拜会不是因为没有诚心的敬拜，是因为他们去教会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是个形式化的问题啊？
呀，非常可能是的，形式化。然后啊，很多在古老传统的教会当中，他们现在的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最主要的原因是说他们已经变成很形式化了。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教会呢，他们只有圣诞节复活节的时候人比较多，其他的时间就比较少，因为他们觉得一年要去两次教会，反正好像就是跟上帝报道一下我在这里这样。那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渐渐的认为说没有必要去教会，好像去教会都是同样的事情。那很不幸的，那我们把这个上教会啦、聚会啦变成一种形式，变成一种习惯。当然这个是一个好习惯，可是这个习惯当中呢，就觉得好像跟神之间没有建立关系。我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要培养而且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要跟神建立关系，不是跟牧师建立关系，当然跟牧师建立关系是对的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个人跟神建立关系。那
否则我们去教会好像也变成形式化了，
对，否则你到教会去没有见到神，你到教会去没有听到神对你讲话，你到教会去觉得跟你的自己的生活之间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 deviation， 就会渐渐的远离嘛，就会渐渐的远离。那我现在想说就是说，有些教会很兴旺很感恩啊，也许他们有很好的团契哦，大家喜欢凑在一起 OK， 可是如果说太重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哎，可是我们忘了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我想这也是一个陷阱啦。但不管怎么说，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哈。我们聚在一起很高兴，但我们之间呢，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啊，这基本上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哈。教会要鼓励大家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才会彼此有祷告啊，彼此有祝福啊，啊，因为我们是要跟上帝建立关系。
是，谢谢。
OK， 好的，那我们就这样子，我们下礼拜见。OK，
好，拜拜，
拜拜。